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来看呢、第一章的重点。第一章有两个主题。好，我们这个前言呢，滞后言，不要播，就一章一节到三节，我们暂时搁置。这个从十节开始，一个主题就是那个教会里头纷争，那他们有属于亚波罗、基法，还有另外一帮人说我属基督。从这里保罗提起，他希望我们了解这教会合一，主是像教会的元首，那所有的肢体应该合一，所以不应该有纷争、嫉妒啊这些属灵就不属灵的事情，因为这是很明显的魔鬼破坏教会的一个很厉害的方法。魔鬼第一个是混淆真理，就是把真道越来越模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灵界混乱。那再加上辨别诸灵的问题，圣灵跟邪灵的分辨就很迟钝，没有警觉性。那第三个，就除了真道跟真理以外，第三个教会的合一，尤其同工或者是同龄之间那个爱心团结，它会破坏。那它的那轨迹就是分化、离间、猜忌、嫉妒，或者是私欲为主，然后就成为一个心结跟情结，就造成人跟人之间的摩擦。爱心团结是很厉害。第四个呢，就用我们人的软弱来做信仰的绊脚石，是个人的问题。那他有很多方法，他好，有的时候是像大鲸鱼这样吞掉，那有时候他慢慢的腐蚀，就好像蚕在吃桑叶一样，慢慢的吃，但吃的马上叶子也不见，虽然时间比较长。啊，通常是用腐蚀的，就好像骨头烂了，或者是里头有恶疾了，慢慢的我们外表都看不出来，好像苹果里头烂一样，外表很好看，那结果他从内部来腐蚀这个整体和个人。所以蚕吞，那蚕食鲸吞，或者是我们信仰跟不上对的，比如说那个《生命记》25章所描写的那些以色列人在行进旷野路的时候，有些在后头跟不上，那等于说信仰上的落伍。那亚玛利人代表血肉，代表情欲，代表那魔鬼，那就各个击破，那就一吞，这样就一个一个吞。所以圣经说那个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彼得前书5章8节那句话是对的，就吼叫狮子。那魔鬼的确是站在圣公跟个人灵修、家庭、个人、同工、同龄、教会前景或者教会内部，都有他破坏的工程。那这个没有想到，更多教会的信徒竟然落这个陷阱，用血气，用结党，用互相倾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败坏哥林多教会的信仰。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借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查考。葛莱姊妹她有话说，她的家属里说提起你们当中有纷争。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讲义的一章十节以下。奉我们的基督的名叫你们说一样的话。我们在一章十节很长在解释耶稣基督的名，那当然跟旧约神的名连接在一起看，那这个需要是在神观基督论跟神的名，这个有好几页。那保罗就说奉主耶稣的名来对称为弟兄的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劝他们同有一个心意，就是说这个同一样说一样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们说同样的事，具有同样的心意，那就不要有争论，就不要分裂。所以信念、爱心、思想上 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就是腓比书二章五节说的。那我们常常听这一句话嘛，有一个同样的什么，这我们一看就知道，腓比书二章，这提到你们有什么劝勉，有什么爱心，圣灵有什么交通，心里中有什么怜悯慈悲，那你就要心意爱心，然后有时候意念就可以要一起，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但是要存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照顾别人的事，最重要的你要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二章一节到五节说的，这个是这个经文的最好的注脚。那当时有人就因为用某些人，比如说某些长职和传道工人来做一个精神的那个领袖，精神的一个效法跟从的目标，所以就因此就会用当时的比较有名望的，比如说有他们有的说是属于阿波罗的，有属于基法。那我们看一章十二节的四八页那里，基法就亚南话 Kephas， 好，就是也叫做 Pierre 或叫 Pedro， 好 Peter， 都是一样的了。那这从石头来的，磐石来的，这彼得，那亚兰话叫基法，也就是彼得，都是石头的意思。那他到过哥林多住多久，如何影响，我们没有办法查考，不过知道他在九章五节的哥林多书里头，保罗说他带着妻子传福音，所以说彼得元老的身份对犹太教入信的基督徒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跟威望。那所以说属基法属亚波罗，我们是属于这个使徒的。但有些人说我也属基督，那这基督是不是有人在讽刺说你们属基法跟属那个亚波罗，那我们属耶稣基督，这样来的抵制。或者说真的当时有叫基督党的，那因为按照那个我们看到犹太民族古籍，这个作者就是第四纪犹太的历史家叫 Flavian Josephus，他就说当时有基督党，就信耶稣的人，好，那他们这些人跟着拿撒勒耶稣再从犹太教里头分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成为基督党的另外在外邦地方，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的首都附近，就在底下在大马士革的斜下来在靠海，有一个人叫做安提欧，那他们也在那首先被称为基督徒 Christian 的这群人。那这样说来，是不是有这样的说用基督为标榜的一群人，也跟那个当时被称为基督徒的那个特别的一群信主的人一样，有可能。所以可以看到这种分开或这样的互相的这样的倾轧，这样互相的这样的那个的内讧。所以保罗提出三个修辞学上的反论，他说基督是一章十三节分开了吗？答案不是的。你们奉保罗的名受洗，或奉彼得的名受洗，或奉阿波罗的名受洗吗？不是的。好，那保罗或者阿波罗或彼得为你们定十字架吗？答案不是的。所以通通都不是。那为什么要分呢？为什么基督分的身体的这些信徒部分成两三个三四个去部分呢？基督要合一，基督身体要合一的，因为这些使徒工人不是为你们钉十字架，也不是为你们奉他们名来受洗的。所以这个以后会帮我们引进到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七节的那一段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合一的道理。因此呢，我们就需要翻到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基督既然不是分开的，它是一体的。那么一章这些话，当然在三章也是，我们先看以后再翻到十二章，我们再看三章。那第三节啊，你们仍然属肉体的，也是属情欲的，因为有属情欲的话，就当中有嫉妒纷争。这不是属肉体的吗？是的。这不是属于世人所行的吗？是的。所以教会属灵，好，教会属基督的话，为什么要按照世俗人的样子，属血气肉体的这样的情欲， 我这样的有这样的意气斗士，因为那意气用事，还有就是说互相争斗、嫉妒纷争的。所以你们当中有人说属保罗，我说属亚波罗，这不跟世人一样吗？因为我属红的，我属白的，我属黄的，那属来属去都是这样分开，我互相的争锋利对，这样不对吗？在身体里，主耶稣身体的不应该的了。那再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哦，他们不过是主的工人，来引导你们来信主的仆人而已，并不是什么头子啊，带领或者是说什么伟大的人，都不一点都不伟大。他们是谦卑的服侍主的，跟你们一样都是神的仆人的，只不过在灵性上事工上比较长进，他们有义务来完完全全带你们到主的面前就是了。那他们带领你们，并不是就是成为你们的精神领袖，或是你们应该标为那个魁首的那个人物啊。好，所以这我们就了解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用因为人来教会，也是因为人来不到教会去，忘记一点，就人的层面之上，就最高层就是主耶稣是元首。那你不要因为人来喜欢，因为人来不喜欢教会。好，这个基本精神是在这里。那我们了解这个，我们现在翻开那个十二章，这个也就讲到从十二节到二十七节，也是看书看那个经文都在这个书上。我们翻十二章的这一章，从这里十二节开始，我们来念念这个哈，就是说这一段十二节到二十七节203页，十二节到十三节是引言开头话。所以身子是一个，就有许多肢体，肢体虽然多，但是还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子，不管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是做奴，就是有奴隶时代的仆人的奴隶，或是自由的拥有那个奴隶的主人，我们在这一位圣灵下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充满了圣灵。这个就是开始讲说教会的信徒，不管社会出身背景怎么样，就好像美国就不分种族、信念、社会位分，那大家在法律上平等。美国是这样的注重的法治跟自由，尊重个人，不就是互相让社会昌明，就是律法上的平等。那在主救恩上也应该如此，在神的教会里头，信徒接受主的福音，不管你贫贱高下，长短，在救恩上是平等的。那这当然就罗马书开始所描写重点，因为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是说世人，先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罪恶上平等，都犯了罪。那再来呢，神的真理跟神的那个审判也是公正的，也是对人没有歧视的，他有义就赏，有罪就罚，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那再来就是说，人在罗马书接着就说三章以后，人在救恩上是平等，所以说你怎么分高下呢？所以不管男女或者主仆都是一样的，就归入基督的，就好像加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所说的，受洗归入基督就披戴基督，而且最重要的是神家里头的人，而都不分男女，不分这些主仆，都是在主里头一了，都平等了，救恩上的平等。所以他十四节以下就开始用例子来讲，手跟脚，脚不能对手说我不是手，所以不是属于这个身体。那神也不能，手也不能说哦我不是脚，所以我不属于身体。那耳朵跟眼睛也说，鼻子跟嘴巴也说，那糟糕了，都说我不属于这身体。那大家互相说我不是你，我就是我，那教会就混乱，就不能合一。所以这里所提的就是用例证来说明，在这里从二三节啊，二十二节那里就说，被认为卑微弱小的肢体，反而更是人不可缺少的。比如说那个眉毛，那我常常听到老工人他从前讲的例子，就说眉毛虽然是你看起来没有用，可是你在拉车 挑东西，夏天流汗满面的时候呢，汗就流在眉毛，那眉毛就不会，那汗珠就不会直接流在眼皮里头，眼珠里头。那眉毛有用啊，看起来就好像没有像眼睛那么大用，其实有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指头就知道了。所以从这里就再进到一点说，你不要因认为没有用或者是有用处少就或者不体面就不重要，他们还是重要的。那假定不体面，就比如说有点孱弱，你就更加的装饰它，更加的锻炼它，让它也健壮起来，也有就开始美化起来，也不是更好吗？所以总而言之，一个肢体得到这个体面，那众肢体快乐；那一个肢体受苦，众肢体也一样受苦。所以这是一个部分跟全体的互相牵连的关系。那最后再讲，你们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肢体。好，所以这里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互相搭配，各得其所，各尽所用，互相搭配。那在就好像以弗所四章所讲的，就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能够在信望爱上的长进。所以这十二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就在我们刚才所说的203到206，就全面的很清楚在说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眼睛也等于说自己，我们有空啊，再从203到206来回应刚才说的那个教会那个不属灵纷争的问题，要想到教会是属一体的，要防备魔鬼分化离间，让各个击破以前各个都软弱，那软弱以后，那这刚刚都站不起来，让教会这整全体性来就衰退，那魔鬼在旁边喝彩，很喜悦看的事情。那我们不在软弱中刚强，不在软弱中来检讨为什么如此，那我们就一直都在败落下去。那也许好像鲸鱼吞我们，就好像蚕慢慢的吃掉，整个叶子都不见也不一定。好，这是第二重点，我们所提的就是在教会上的那个纷争所带来的一个恶果，那就要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的体验到主内的一体该如何。那这样我们就进到再来看那个第三章，教会既然是要在信仰上长进，那里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结构的问题。好，因为3章1节到5节提到教会内有属血气的纷争，那保罗就说这是无知，这是灵里头的不成熟，好像灵的婴孩，那就是灵里头的这个弱软脚病的人。好，所以他就这样说，亚波罗跟保罗他们是算什么？不过给你们就是说神开恩的道理让你们来相信，所以他们是神的仆人，神的执事。那我们可以看这里所讲的哈，那个现在请翻73跟74页了。从一节开始，保罗心目中教会纷争结党的人不属灵，因为他们属肉体，这肉体是 sakis 这个字的变成形容词 sakinoi 哈，本来都是属于肉体的。那他们婴孩，就是说有些人是看起来外表很成熟，可是他们心灵或者属灵上的年龄很幼稚。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避免一个弊病，就是说不要无知，或者不要顽梗，也不要不成熟。因为这样会有时候会中恶者的诡计，那我会让我们趋向属肉的倾向，然后就会产生哥林多所提的这个血气纷争的问题。好，那这样我们来看，像进到6章6节到15节，使徒是教会建造的工头，那当然很多工人配备的搭配。那信徒被建造的都是神的房屋，是从那个工头工程来讲的。那另外就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信徒是田地，那这些工人就撒种的人浇灌的人，那神是背后的力量， 阳光雨露浇灌下来的，神就让这些被栽种浇灌的植物来成长。所以这一章就把我们的工程，就信仰工程，当作两个对象，两个形象，一个就是神的工地，一个是神的田地和田园。那保罗在田园田地这方面强调一点，就三章六节所说的，就是说用果园田地的栽种跟浇灌的比喻来概称教会宣道或牧养两个基本工作。因为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是强调主最后的复托，你们要出去往普天下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话，我就跟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路加就说，在路加里头也说，你们出去，你们是我这个先知或者说律法跟诗篇所讲的话，天父的应许，一切的应验成全都在我身上，你们看到了，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那你们以后得到神的能力，从上头来的圣灵，那你们就出去来做，为我做见证，来传悔改跟赦罪的恩道，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这是使徒行传跟路加的一个重点。所以他们一定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那个叙利亚，再来土耳其，再来就是地中海的这非洲跟亚洲跟欧洲的一部分，这个大地中海世界要传福音。这是主耶稣的复托，这是要宣道。那宣道在使徒行传很清楚有两个对象，使徒行传是记载的是针对那个犹太人，所以在使徒行传就有使徒信息，那宣讲，这个宣讲就是宣传福音的这样宣讲。那当然彼得在五旬节站起来对那个回国回耶路撒冷来朝拜献祭的犹太人来见证旧约圣经，尤其约珥书二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说二十八节所讲的，在末后日子神要浇灌圣灵已经应验了。那现在因为主耶稣升天十天后降下圣灵，就好像他生前所讲的应许的，也是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约珥书所应许的父所要给的圣灵，现在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实现了。那所以说宣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彼得就用主耶稣跟他施驾，正主耶稣受死的复活，那圣灵降临了，那现在开展救恩，这些话就像当时犹太人来说，那最主要就要让犹太人知道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受膏者，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被死来拘束，你们把义者钉了十字架，可是他已经神叫他复活了，也高举了，所以你们要相信耶稣是救主，那你们听到了要相信福音，我们所讲的神国福音，那就要悔改相信受洗得圣灵行道，那所以犹太人就很容易接受。可是等到这个拆船打开到外头去的话，那他们对希腊化文化下的人们称为希利尼人来讲道理，那讲道理就跟会堂的或在家乡的犹太教的那些人不一样。那有一个很好的经节，就是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十节的话说啊，你们是从哪里开始信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289页的圣经说，因为这些使徒们因为这些使信主的人报名我们使徒工人怎么进到你们那里去，那你们这些帖撒罗尼迦这外邦欧洲这些的人怎么离弃偶像归向神。这个很重要，你对犹太人就不要说你要离弃偶像你要归向神，他本来就没有偶像，本来就归向神。但对外邦的这多神教啦、拜偶像的啦，就要弃甲归神，认真介绍真神。就好像保罗，我们第一堂所讲的，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就见证，你们所拜的希腊神话的神天神叫做宙斯，那这个女神也有叫做 Artemis， 也有叫做 Athena， 那也有这个海神叫 Poseidon， 那个信使者就叫 Hermes， 太阳神叫 Apollos， 你们一大堆的神，可是他们不是神，是你们所造的神，我们所拜的神才是真的神，因为你们所拜的神不知道是谁啊，所以介绍真神给那犹太在希腊人外邦人，所以一定要给外邦人先讲真神，同时呢第二要讲基督，神所立的基督就我们救主，所以要介从神论要介绍神基督论，那还要介绍认识主耶稣之救主外，还要教他们怎么信主，神国普遍福音强调信心强调认识，但是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从水灵重生的这实在的得救的门路一定要介绍，那圣灵同工之战，这些人会弃假归真，就弃开虚假的信仰或者偶像来归着真神。所以你看九章，哎，一章九节十节的帖撒罗前书就有一个，你们弃假归向神，服侍又真又活的天父这位神，那还要等候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就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我们的救主耶稣，你还服侍他，要相信他，因为他将来他要做审判主，那就预备他再来。所以很简单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他们在奉主耶稣的名，那主耶稣差遣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宣道犹太人外邦人，引他们进神的国，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还看到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这一章也就是那个使徒们，不是那个主耶稣跟门徒们在加利利湖旁边的会面，那个早上主耶稣向他们显现，那么昼夜的操劳打不到鱼，那主耶稣说，那你们就把渔网往这边撒，那他们捞出来后，一大堆的鱼，那算了算153条鱼，那这153条鱼也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八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那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门徒们默默不敢出声，静默不敢出声，因为他们的确又回到从前的老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都没有出手原来的，他说为了主啊，我要跟你到监牢去，跟你受死都要去，那个就这样子。那主耶稣最后就给他交代，你们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他三次，那彼得三次都回答出啊，你是知道我是爱你的。那主耶稣三次跟他讲，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牧羊这字就出现，我留在地面上，我的门徒，我的小子们，这信徒就是羊。那约翰福音十章就讲主耶稣牧人，是主耶稣羊，主耶稣要给羊很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是那个好牧人，都在约翰福音十章讲了。那就借着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最后的托付，就是说他们这些羊要需要门徒，主耶稣所拣选的使徒来牧养。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工作也是这两种，一个是宣道，一个是牧养。那宣道牧养工作就包括我们所说的宣道，就是说再来就是叫牧养、心理辅导、文字宣道、神学研究、神学教学，还有又属灵又专业的教会行政，还有一般就一般服事，那这些都要用带祷告来维持啊，所以这些就叫做宣道跟牧养的，就传道事工的一些若干内容。好，那用这样了解，所以田地要浇灌，要栽种要浇灌。那这个浇灌跟浇灌那个栽种工作，就一前一后，一先一后，同时并进的，也不能前种后荒，拉得好远，你都没有补给，那啥种就死了。那你只有牧羊都没有宣道，那这些人羊老了，羊回家休息了怎么办？都没有小羊，所以两个都要一起来照顾。你不能说我重要你不重要啊，我这个我要做我那个不喜欢，不可以，要多方的配合，宣道跟牧羊，那刚才所说的这几个项目要一起做，或前或后了，但不能说我做这个不做那个啊。那这样看起来，那个保罗的工作跟亚波罗的工作就表现出神国的两方面这个基本的工作的那个配合。那但是不要忘记，就是神在后头，那就三章六节所讲到七节，栽种算不得什么，浇灌也算不得什么， 那促成生长的神才算重要。啊，这是气节的话，免得有人抬这个压那个，有人是重这个轻那个，这重要的。那甚至说有些人在后头祷告，默默的每天早晨五六点起来，很多老姊妹都这样子，就为圣公，为传道人，为海外，为本岛，那他们都有一个祷告目标。这些人也是工人啊，都在为主工作，虽然他们不是口传的站在讲台上，可是他们的确在为主做工，这是需要的一份力量。好，所以都算不得什么，只有神听我们祷告，神帮助我们圣工，让圣工长进，这才算重要。这第七节讲的。好，那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看八节，栽种和浇灌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个人将来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这功夫就你的工作了，你积累的成效了。所以我们做圣工也不能说像丢石头丢那砖头，好就好像学习的功夫一样，我们读书也不能再读一下再那读一下，同样道理，做事工也就好像堆砌石头，你不是扔的堆砌起来，要积累功夫也一样，在培养这种身体啦、锻炼啦，这是功夫，知识的增长、圣功的增长也是功夫，就是积累的、持续的、渐进的。好，那我们再看了，这里说每一个人照自己的这积累的、持续的那个工作的劳苦所积累的成果，要得到赏赐。那九节说，我们是神的仆役工人，而你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构造的建筑物。田地我们撒种浇灌，构造就是要连工建筑，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的，你们是连工里头活石，属灵的活动的有活命的石头，那堆砌起来成为神属灵的宫殿，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以下的话。那这个方角石，重要的工头所砌的石头，这个方角石，那也就是比腓立比书二章十八节以下所讲的，你们不再是外头人，你们蒙着主耶稣宝血进来了，信的跟不信的，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两下已经合而为一了，我们人跟神两下合而为一了，先从这里在这里都合而为一，那我们进到神的家，所以你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客人，你们乃是神家里头的人。那这个教会神的家是建筑在耶稣为方角石，那我们使徒工人是打基础，在这主耶稣的标准，主耶稣是先行者，就是神国的一个标准，神国一个先行者的一个模范者，我们照着他旨意来搭这个地基。然后呢，你们就是这个被在主建造主耶稣地基上的这个建筑物了。那各房各个角落各个枝节配合得很合适很均衡，那就成为神的宫殿，有圣灵住在里面，渐渐地成为神的圣灵居所。所以这个道理就是神的宫地上的那个建筑物。那刚才说了彼得前书二章、以弗所书二章这些道理，那现在我们回到现在宫地上的建造，怎么建造呢？我们来看第四节，我照神给我的恩典，好比一个熟练的工头，立好了根基以后，让别人在上面建造。每个人总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其实基督耶稣已经立好了要根基，没有人能在上头立别的根基。这个根基啊，当然指着耶稣为最重要的一个元首榜样。但是根基，假如耶稣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在打根基啊，是指说我们劳苦的所立的这个积累的成效，一个功夫的基层哈。所以这个我们在那个三章十一节有讲，由保罗立根基功夫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信仰的根底实根源实底，耶稣基督我们信仰的创始成终者。这是十二章李希怀书所讲的，我们要抛弃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往着主耶稣那标杆，那我们有很多那个见证人 做好像虹彩一样，云彩虹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信仰要仰望着创始成终者的那个主耶稣，努力往前跑。那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说你有根基了，那你有目标了，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不是向别的目标，你不是在别的根基上来达成你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信主也是不是因人来喜欢不喜欢教会，喜欢不喜欢听道理，那是因为主耶稣，我们信仰成那创始成终者。好，那这里有一个道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里说每一个建造的人，十三节，工程是显而易见，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你可以，我们台北教会可以从历代，从有差派工作的那个历史来看，你们有些老信徒可以看出来。啊，像地区也是一样哈，他们有很好的美好的脚踪，都留下了，你们都会纪念感谢神。那他们所付的功夫，也会造成台北区域的圣工的盛衰，这也是很显而易见的。那有听说有的教会的确有很多好的工人，那要假定不好呢，那你可以看到教会有软弱了，所以这是显而易见的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那么每一个建造者工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那个日子，主耶稣来的日子，或者试验患难的日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坐着安乐椅，英文叫 armchair， 那个哦这样的 rocking chair 啊，很舒服。那这种安乐其实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记得是九二一啊，是不是九二一？对，九二一啊，大地震对不对？听说会堂很多地方都很满呐、啊，客满，这很实在的例子。但是呢，没有这种大患难、大试炼的时候，恐怕这信仰没有办法真的见底。那一没有几个月，就又荒凉了。教会又好像显人少了一点儿，就说小店再多地震几次就好了，但多地震几次也就麻痹了，算了。有的人就这样打定主意，就算了，打地震就地震，也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是人的现实问题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但是那个日子，没有人可以推诿，也没有后退的余地了。就是要真的要交账。希伯来书十三章有讲，我们每个人在主人面前，我们的负责人，他的管理人啊，会交一本簿子账簿。那这个账簿几乎就说有两本，一本是生命册，主耶稣在点名的，也是他主权的。第二部他有的是那个劳基表，对，工作簿和成果簿，你的心情，你的劳苦，你的忠心，你对圣工的牺牲。那这些都变成你的，就是说红黑点，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陕西太阳山附近的那游击队，那他们用羽毛信，三根是火急如星火的，很急件。那最后一根的话表示没什么事，但是呢，他们同时在打游击战的时候，红黑点哪一个地方是跟日本合作的汉舰，那边是真的做游击队，那么就打红黑点。当然是地面上游击战争的这个广式，可真的在教会里头，我们的主耶稣天使也都在记我们的参与聚会啦，或者圣工啦，人行事为人啦的所表现的，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总是有那回事就对了哈。所以我们要有点好的成果，将来的账簿要交给主耶稣说啊，你做的，所以主耶稣悦纳，得到确认。所以这个我们就要谨慎，将来那工程要显露，就是你个人在主耶稣面前，就要像别人哥林多后书5:10说的，每一个人到头来都会在那个基督台前显露，每一个人到头来都要或善或恶，要受赏或受报，受那个处罚，这是到时候没有办法推诿的哈。现在还可以有日子、有理由、有地方还可以推诿，可是主耶稣来那日子，恩典门一关，那个好像盖棺论定，一判定了，没回头了。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最后日子才说，主啊，我当日，主啊，我那个时候，主啊，我本来是这样子，可是那样子，没话说了。 这其实不是，这不是轻松的事，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到时候工程要显露出来，用火来焚烧，用火来试验。好，我们看十四节，先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如果存得住，换句话说，你在主耶稣面前可以试验得过，你信仰站立得住，那工人那个牧养你的还有你自己吃熟的都要 得到报赏，工人得到那个报赏，但你得到永生的赏赐。那万一你的工程每一个信徒或者教会的工程被烧毁了，那这个工人就要受亏损。当然他家庭也是很行道很认真，他只是他太马虎的态度来应付的话，哪要亏损，那他就好像如果好像经过火烧一样的艰苦。那这个在给我们讲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来看79页那个3章13节，从12节看好了。从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建造的材料，你看金银宝石木头草秸不同材料，从最贵重的到最不贵重初建的，这样的依次排列。那每一个工人就用这些不同的材料来在主耶稣根基上的建造。那结果呢，用禾草用那个稻草的，跟用那个大石头的，和用钻石的或者金银的，这些金属啊石头的站立得住了，没有被烧掉。但是那些信徒用草包来喂养的，或者他什么稻草人，那这个火一烧就烧掉了，没有得救了，怎么办？就要论赏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3章13节，建材就是你们我们信徒信仰的那个构造的成分哈，是否能够很坚实很耐用，是否经得起火，这是火洗哦，火的考验。那问题就让我们深思以下两点：一个，信徒是否在主耶稣身上深深扎根，好，就好像哥罗西书2章6节7节讲的，提摩太后书1章12节14节，那时候讲我们自己去翻。那假定扎根得很深的话，就能够在如烈火般的这样的逼迫灾难跟百般试验中站立得住，好像听完那个希伯来书10章跟11章那个初代信徒所受的家产被夺被监禁啊，被逼迫，还有很大的那个试炼临到身上，所以他们信主都有一个要殉难的那心情，来面临当时罗马帝国天下的非教徒或者异教徒，甚至官府的，甚至犹太教的这样的逼迫，可是他们都能够挺得住，这是在希伯来书10章11章所表现的。第二点，让我们知道信徒是否能够保守信仰，一直到主耶稣在火焰跟天使浩劫中，照浩劫的声中来降临，这时候末日是否能够安然见主，就坦然见主，良心无愧地双手饱满地来见主耶稣，那这些人就得救。那这3章14节15节就说，教牧人员所缔造的信仰工程如果在大试炼中能够屹立不移，那么这些工人会得到上主的赏赐，就是等一下工价工资。那假定反过来说，宣道教牧人员如有亏损职守，虽然不是恶又难专顾自己的牧羊人，好像今天那个以西结书34章2节到4节，或者马太福音25章24节30节所讲的那些恶仆人，那主也是会丢弃。假定他们不是被主丢弃那一类这个工人啊，那他们在主耶稣审判台前上论奖赏的时候要受亏损，不但失去工价，而且如也俗谚所说的，他们好像一直从火中就抽出来一根新柴，差一点就整个烧掉了，那差一点就不能得救，就仅仅得救。彼得前书4章所讲的那句话，仅仅得救，差一点就不能得救。那他们假定说，论到说，啊，你们得救好了，那在主耶稣属灵的筵席上头，那每一个人发光如太阳，这个比喻的话，那有的人就接近主耶稣，那最有光彩，受主耶稣的特别的赏赐，特别的重用，很多的赏赐了哈。那到最后，那些又懒，不是又懒了，不是又饿了，但是他们马马虎虎的怎么办？那用这个比喻来讲，他们坐在什么地方？ 当然天国不是一个桌子，但是几千万人怎么做，主耶稣在这里，他在这排队，这都是比喻的，这是比喻说能够很靠近主，让主耶稣很大的赏赐给他们。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勉励，那个信徒要知道要接受好的材料，信仰要建立，那工人要用好的材料，按时分粮，时时关切，时时带领。那用提摩太前书所讲的，就是要真的要提醒，要督责，要警戒，要安慰等等，就把羊好好的带起来。那这样就应验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宣道，你们牧羊。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用这个主题，一章、三章、十二章的这三章做一个教会里头我们要注意到的。那我们明天再讲其他的经节。